上文书说到，辽宋两国开兵建仗，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，决心夺回燕云十六州。辽国太后萧燕燕寸土不让，亲临前线指挥战斗。赵光义和萧太后是针尖对麦芒，铜锅遇见铁刷子。本来啊，萧太后在涿州已经打了胜仗，正在庆祝胜利，突然接到告急折报。哪告急呀？西路魏州，原来宋国兵分五路进犯大辽，西路元帅田崇进带三万兵马夺取魏州。魏州主将呢是辽国元帅，叫萧默礼，一方面请求援兵，同时死守城池。萧太后明白救兵如救火，急忙派萧达凛带三万人到魏州解围，可惜来晚了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怪魏州主帅萧默礼。萧默礼呀，这人很勇猛，带领军卒打退宋兵54次进攻，如果再坚守一天，萧太后的援兵也就到了。怎奈魏州城内将帅不和，发生了矛盾。大将李存章酗酒睡觉，被萧默礼看见，重打40批鞭，使李存章怀恨在心。这李存章啊，当着副元帅耿少忠的面就说早晚要报仇。副元帅耿少忠这个人挺坏，他是两边买好两边挑拨。当李村长说哎呀李将军呐、啊，不能乱说呀，当心被契丹人听见，我们汉人在辽国当官就得矮一截，忍了吧，记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。转身找到主帅萧默礼说，元帅，李村长被你打怀恨在心，他说要找你报仇，你可不能不防啊。还有他的磕头弟兄许愿亲，跟他是穿一条腿裤子，一唱一和，不可信任。萧默礼挺高兴，拍拍他的肩头，你对本帅忠心无二，好好干，将来我在太后面前一定保证你升迁。你时刻注意李存章和许愿亲的行动，如有异常快来报告。是是，末将记住了。这叫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叫耿少忠两头这一穿穿呢，仇疙瘩越接越大。当然了，汉人和契丹人的矛盾不是一天了，俩民族当将官不和，下边当兵的也不和。汉人将官士卒抱团，契丹人将官和士卒也抱团，就因为打了李存章，矛盾激化，埋下祸根。如果萧太后和韩德让在这儿呢，那么很快就能解决。萧默礼没有这赫达胸怀，这座城危在旦夕。李存章啊，也没先守城了，他越合计越伤心，他琢磨我怎么能够离开这座魏州呢？萧默礼不知道啊，围着城上转来转去，告诉大家啊，今天晚上谁不许下城，不许睡觉，防止宋军夜间攻城。回头再说宋军西路元帅田崇进。前文我说过，在军都山和金刀无敌将杨业合兵打了胜仗，占领军都山口，活擒王大鹏，王大鹏也死了。事后啊，这两支队伍分开了，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攻打云州。这云州啊，早就攻开了大兵长驱之路。田崇进呢，攻打魏州，打十多天还没攻破，可把田崇进急坏了，觉得脸挂不住，今天亲自到疆场观敌料阵，万没想到被辽国大将李存章看见，射了一箭，射在田崇进的肩甲上，当时胳膊抬不起来了。军卒扶着他回营下战马进虎帐，找来大夫给他起箭伤，箭伤起出来伤口挺深呐、大夫啊告诉大家不要紧，箭头没有毒，养个十天半个月的箭伤就能箭好，但是现在不能上阵。田崇进说不行，魏州不破我不能养伤， 去披挂，我要上阵。袁继忠、谭艳美、金四全来看望，大家说元帅你受了箭伤，兵刃都拿不了，怎么能上阵呢？休息几天再说吧。哎，不行啊，魏州没有攻破，万岁催了多少次，现在杨家将一路神速，我已拖了全军后腿，再不破城有何颜面见万岁。哎呀，元帅您的心情我们知道，可是现在仓促上阵还是打不开。是啊，硬攻不行，还有什么良策呢？他们找来毛氏一商量，毛氏出主意，元帅啊，咱们不要强攻，伤亡惨重还打不开，要我看何妨用计呢。据我们知道，魏州城的主将是四个人，三个汉人，一个契丹人，契丹人叫萧莫礼，这人挺厉害，挺霸道。如果我们用离间计挑拨汉人对契丹人不满，叫他们内乱，此城不打自破呀。哎，金四说对呀，元帅，咱们何不用离间计呢？这句话提醒了田崇进。如果他们不上当，嗨，咱们先用离间计，分别往汉人守卫的城头射箭书，如果有投降的更好，给我们做内应，他们不降也没什么，只是为了叫敌国元帅萧莫礼对汉人将官不信任，只要他们互相猜疑，逼着汉人走投无路就得投降，此城唾手可得。田崇进同意，好，咱们试一试吧。就这样分头啊写箭书，大概意思就是劝汉人投降归大宋。箭书写完了，天色将晚，灯火通明，这些军卒分别来到城下，往城头一看，一看魏州城啊比白天防范还严，城头上钢梆不断，巡逻哨哗哗哗一波挨一波像穿梭相仿，随后军卒搭弓在手，刃扣天弦，无头箭上绑箭书，唰射到城上。单说守在北城的李存章，李存章啊，要是平时呢昼夜守在城上，怕宋军偷袭，万一有失，今天因为当众挨了打，生气气儿不顺，吃完饭后啊一直躺在北城楼里眼望天花板想心事，再也不合计宋军攻城不攻城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新军护兵推门而进，李将军，刚才城下设了一封箭书，请您过目。哦，李存章坐起来把信拿过来，箭书写什么玩意儿，刷打开他一看，上写李存章将军抬箭，燕云十六州本大宋疆土，理当收服，将军本是汉人，何苦为胡人驱使，只要将军幡然醒悟，献城来归，定当重加封赏，以将军之勇猛，日后可紫袍金带，封妻印子，下落宋朝西路元帅田崇进。嗯，李存章砰站起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我挨打，田崇进往箭楼射箭书叫我投降，难道我挨打的事儿他知道了？他看着箭书两眼出神，若在平时啊他就把这封书信撕碎了，如今他已倾向归宋。正在这阵，他的好朋友磕头把兄弟许彦钦急急忙忙赶了进来。大哥，兄弟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，我有急事。说着进了箭楼，砰将门关上，护兵也出去了。哥哥，我接到一封箭书。
我也接到了。
哦，要这么说他射很多箭书。
不见得，
你看，你看这写的两箭书往一起一对呀，内容大致相同。
哎，兄弟啊，你拿箭书给我看什么意思呢？
我是 找哥哥商量商量。
哼，李村长说萧莫里骑在我弟兄头上作威作福，他的本事不如我，可他官就比我大，这个气儿我是受够了，干脆现成投降。
哥哥你瞧这事儿，
哎，受气倒是其次，我看得出来今天这件事未必算完呐。萧莫里对你已存有戒心，难保日后不对你下毒手，恐怕小弟要受牵连，与其日后受这个人，何不先发制人。
好，
贤弟啊，既然你同意，那我们说咱们一块干。
哎，回封电书给宋军，告诉他们就说我们同意了。
哎，我找纸笔啊，先给你写。
兄长别急，这事儿还得仔细商议，做到万无一失啊。
什么时候现成，怎么现成，怎么和宋军联络，以何为号，这些细节要仔细斟酌。
如果走漏风声，萧莫里知道，就得把我们碎尸万段。还有最坏的是耿少忠，这小子纯属是萧莫里的一条狗。
哎呀兄弟，你别婆婆妈妈的，哼，咱说干就干呗。
不不不，不能粗心大意，不能画虎不成反类犬。
那你说吧，怎么办？两人正在商量怎么能够和宋军联系县官投降。
就这样，护兵来了，当当当敲门，
快开门，李将军，萧元帅来了。
啊，
两人吓一跳，哟，我们俩正商量怎么投降呢，他怎么来了？
书中暗表，元帅萧莫里啊不是自己来的，后边跟着副元帅耿少忠。
原来耿少忠也接到劝降荐书，他看了荐书之后，为了表示忠心无二，拿着这封书信给萧莫里送去了。萧莫里不是傻子，一看就明白是宋军用的攻心战术。那么既然耿少忠接到荐书，那两个汉人将官也会收到，我到那儿看看，如果他们交出来说明没什么，如果不交他们存有反心。就这样，他领着耿少忠就来了。如果萧莫里到这会用人呢，应该好言相劝，劝他们俩别听宋将的谣言，怎么共同效忠萧太后，守住魏州，将来暗宫欣赏你们，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们，再给李村长赔个不是，这件事就压下了，李村长和徐彦钦也就安心守城了。萧莫里这个人呢，总觉得自己血统高贵，我是契丹人，契丹人就比汉人强，你们就应该听我的，他凌驾于汉人头上，对汉人不信任，进门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看看李村长，看看许愿金。嗯，许将军，你不在那边守城，到这儿干什么？
啊，元帅，末将想看看李将军，劝劝他。
他这病了，不对吧？是不是想研究要县官归宋啊？
啊啊！李村长许愿金吓一跳，心想：
哎呦，他怎么张嘴说这话呀？难道刚才我们商量事他知道了？
不会的，
我们没出屋呢。这事儿别说还没有办，就是办了也不能承认，承认就犯死罪呀！李村长跳起来，眼中瞪刘元的像包子一样。哎，姓萧的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要杀你就说话，用不着你给我编个通敌的罪名。
萧莫里一阵冷笑，哼，你以为本帅是望风扑影吗？快把剑书交出来，你现在交还不算晚
啊！两人吓坏，怎么他真知道剑书了？
不行，不承认，死也不能承认。
什么剑书我们不知道，
说谎。
耿副元帅收到荐书，难道你们没收到？
哦，俩人明白了，萧莫里只是推测我们的事，他 他不知道，就更不能承认了。李村长说：“哎，姓肖的，你这是逼公鸡下蛋呢、啊！我没有建书，有什么？怎么，你们真没收到？”徐元勤说：“没有。”宋颖向副元帅劝降，也许是他感到对辽国不满，而李将军白天建设宋军主将，怎么会向李将军发劝降信呢？
哦，
这么说你和李村长对大辽忠贞不二了？
是，忠心是辽，至死不变。
嗯，好，本帅相信你们。这么办吧，你们两个人立刻写一封回信，射进宋营。
嗯，元帅，我们怎么写？
哎，来呀、啊，准备好纸笔，我口述。许将军，你执笔。有人递过文房四宝，蒋墨量好了，纸铺上，蒋笔递过去。肖墨离想，说什么也断去许燕钦和李村章的后路。这计能行更好，不行啊，我也不丢什么。肖墨里想好了，好吧，你写吧。宋军主帅田崇进军舰舰书收揽，泥金顿开。长期我们受制于胡人，早存反正之意，今愿为内应。四更时分，你可派大将领1000金兵从南门入城，共同夺取魏州。夜长梦多，切莫拖延。李村章、许燕钦拜服。
啊，
许燕钦没写。
元帅，
我们没收到荐书，我们怎么能写回信呢？叫你写你就写。常言道，兵不厌诈，写了这封信，宋军上当受了损失，就再不会相信你们了，也就绝了你们降宋之路。写吧。
怎么，你不写？
我们写是白写，敌人不会相信，他们不会上当的。写，就这么写，盖上你二人的名章。
这
徐燕青没办法，不写就是通讼啊，是嫌疑犯，非杀不可呀。捏着鼻子把这封荐书写好了，又盖上两人的名章。肖莫里把信拿过来看了看，没错，吹干之后绑在箭杆上，把箭头去掉，箭头上绑着香火。为什么绑香火呢？为的是叫对方注意，夜间射香火头的流行箭格外引人注目。一切准备好了，递给了耿少忠。耿将军，你辛苦一下吧。
是。
耿少忠接过这箭书，蒋弓拉开了，噔噔一松弓弦，像道流星，箭书射向宋营。宋军巡逻小校看见火星落地，到近前一瞧是箭书，急忙捡起来，转身往里送信。许愿亲看到箭书射出去，他担心宋军被骗了。如果田崇进没看出破绽，带1000人来攻城，准得死与废命。我们甭说投降啊，我们成了千古罪人。不管怎么地，我们是汉人呐、啊。他不声不响的想溜走，什么意思呢？想另设一封箭书。哪知道萧莫里早有防范。许将军，往哪儿去？
哦，我要方便方便。
哼，不对吧？是不是要背着本帅再设箭书给宋营通风报信呢？
许愿清心头一震，心想这小子太精了，我一转身他就想到了。
元帅，你想多了，想我们既是国家俸禄，当报君恩，应该对得起太后，怎么能干那种事呢？我只是想
等等，没有更好。我看你们别走了，
万一失利，岂不是背上黑锅？干脆和本帅一起静候宋营回音为好。李村长、许燕钦被看住了，这些人呢、啊、一直在城头上眼望宋营。花鼓桥楼三更已过，宋营没有动静，也没有回书信。
李村长嘲笑的说，小元帅，陈崇进不是三岁娃娃，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。嘿嘿，我看你也困了，是不是该恢复安歇？总不能坐到天亮吧？啊！萧默里狠狠瞪了一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想走又不敢走，不走又实在太乏。耿少忠说，哎，元帅，胡提要紧，您还是回府休息，末将愿在此代劳。
嗯，
好吧。萧默里刚想要走，突然啪嗒，一道火流星从城外飞上来，落在城楼下。剑叔赶紧派人把剑叔拾起来，噔噔送上来交给萧默里。萧默里从剑杆上打开剑叔，展开一看，上写二位将军改邪归正，乃明智之举。四更天准时由大将金四带1000精兵入城配合，以三盏红灯为号。写得很清楚，四更天大将金四带1000人呢，三盏红灯为号，开城放他进。萧默里哈哈大笑，拿着剑书手舞足蹈啊，好，既然金四要进城，我们就可以将他杀死，太后定能对我们重重加封。耿少忠说，元帅，我们该做准备了。好，许愿亲暗说糟糕，田崇进呐，你怎么就相信这一封剑书了呢？怎么不试探一下呢？如果金四带1000进城可就完了，不行，我得讨令。萧元帅，末将愿带本部人马埋伏在城门内，并将入城宋军全歼。你我信不过。元帅，你何出此言？哼，金四进城，你是不是想和他合兵一处啊？李村长再一配合，我这魏州可就完了。哎呀，元帅，不可血口喷人，你信不过我，那好，我乐得清闲。我李村长也只能看热闹了。走走，睡觉去。站住！萧默里脸色都变了，没那么便宜。田崇进收到剑书就决定入城，说明你二人同宋军早有勾结，否则绝不会这么快做出决定。许愿亲一看不好啊，元帅，你不能这么推论呐、啊，末将吃罪不起。什么叫推论？元帅，末将不敢通敌。李村长说，元帅，你不能血口喷人，你二人不承认通敌那也好，等会儿宋军到来，你两人开城迎接，要除其不义，生擒金四，不但可以洗刷你二人通敌嫌疑，还可以立功受赏，怎么样？许愿亲很明白，如果拒绝马上就得死，好，末将遵旨，一定生擒活捉金四，交给元帅。是吧。两人走了，耿少忠不放心呢、啊，元帅，就他们两个人能行吗？不行，我信不过，这回就要了他们俩的命。你记住了啊，调2000名弓箭手埋伏在南门里沿街房顶上，等宋军进城，乱箭齐射，连同李村长、许燕青一同射死，以绝后患。末将明白，可万无一失。我知道。耿少忠急忙调来2000名弓箭手埋伏在城内，一切安排就绪。到了四更天，萧默里登城头眼望宋营，心想：田崇进呢？这次我定将你们一举全歼。